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大听图说，
故事会开始啦！
蒸汽。有个姑娘在大街上披麻戴孝，要卖身葬父。老爷看不下去，便把她买下做姨太太。老爷一生从没做过拈花惹草的事，在家里也向来是听太太的，现在突然要把姑娘带回家，所以见了太太就有点讪讪的。太太吩咐把姑娘叫进来，家里上上下下都等着看一场好戏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太太没有发怒。太太让那姑娘坐下，把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回，又平心静气地问了几句，随后才扬起眉毛说：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咱们立下一个字据，你们可依。这时候老爷的两条腿已经开始哆嗦，那姑娘却并不抬眼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，任凭太太吩咐。于是太太便说：我是老爷用喇叭、号筒、明媒正娶、八抬大轿打正门抬进来的结发妻，所以你在这个家里永远都只能是个姨太太，活着从偏门进来，死了也不能从正门出去。老爷和姑娘一边听着，一边就连连点头。老爷当下还请来族长，立下文书，签字画押。随后太太留族长吃饭。开席时太太说：姨太太就是妾，妾字拆开不就是个站着的女人吗？就太太这句话，姑娘从此在这个家里吃饭就永远上不了桌。姑娘就这样成了姨太太，被太太安排在了西跨院住下。姨太太使老爷变得年轻，但老爷怕冷落了太太，所以平时有事没事儿，总也到太太那里去转转。可太太不买他的情面，冷冷地对他说：你不必上我这里来虚应，我也不会点你的卯。不过你岁数大了，平时注意点自己身体，别把命搭上了。后来这姨太太也争气，替老爷生了个儿子。可是少爷一落地，就被抱到了太太房里。太太虽然自己有儿子，可她说少爷是老爷家的香火，得由她亲自来管教。到了少爷读书的时候，太太又吩咐老爷亲自过问。太太把少爷管得很紧，可少爷就是老爱往姨太太房里跑，也难怪，毕竟是自己亲娘嘛。一晃少爷12岁了。这天少爷起早，见太太还没醒，就悄悄来到姨太太房里。他见姨太太刚起床，老爷还倚在床头呼噜呼噜地吸水烟，也没谁吩咐，居然就把他们的吸叶壶端了出去。偏巧这时候就遇上了紧跟过来的太太，太太的脸色立刻就变了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太太让少爷直挺挺地跪在地上问：知错了吗？少爷垂下头去说：知错了。太太又看了姨太太一眼说：勺子大不过盆儿，井口大不过天，饿一天吧，长长记性。就这样，姨太太饿了一天。老爷偷一样的省下自己的点心送到西跨院去，可任由老爷怎么劝，姨太太就是不吃。 老爷心里爱怜姨太太，也着实敬佩这个女人的硬性。按说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，可从此少爷到姨太太房里反而来得更勤了。老爷也用自己一生的才华和精力滋养着这颗苗苗。少爷18岁那年，老爷染风寒一病不起，临终前他按着姨太太的意思，只给他留了这个西跨院和院后山坡上那几十亩竹林，其余的都给了太太。老爷喊过少爷，嘱咐说，
你要用心读书，好生做人，记住我教你写竹子的那副对联，未出土而有节，乃凌云仍虚心，你要好自为之，给爹娘争气。
老爷走了之后，太太大概因为办丧事的缘故，加上这时年纪也大了，连劳累加忧郁，终于也一病不起，没能熬过这个年。临走的时候，太太也留下一句话，无论少爷将来做多大的官儿，也不能让他娘骑到我的头上。他差人把族长叫来，逼着姨太太指天发誓，如果不信守承诺，天打五雷轰。姨太太苦熬岁月，终于把少爷培养成人。这一年少爷中了进士，在吏部任职，要把姨太太接去京城享福，可姨太太怎么也不肯，说是逢年过节要给这里去世的人烧纸钱。再后来，姨太太得了病，也要走了，少爷从千里之外赶回来。弥留之际，姨太太只对少爷说了两个字，争气。他拉着少爷的手，指甲在少爷的胳膊上掐了一个深深的印痕。大少爷担心做了官的少爷办丧事出格，便把族长叫了来。少爷却对他们说，
孔圣人的书我读了不少，老爷的话我永记在心，未出土而有节，乃凌云仍虚心，我娘当初既然答应了太太，我就一切都照太太的意思办。
大少爷知道少爷的为人，一听少爷这么说就放下心来，也就懒得再过问姨太太的丧事，任由少爷自己操办。可到了出殡那天，大少爷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看到的竟是一场空前壮观的丧礼。一夜之间，只见一道宽阔的竹桥凌空跨越他家正门，姨太太的寿棺过竹桥的时候，鞭炮声震耳欲聋。
娘啊！
少爷惊天动地一声喊，闻观者无不唏嘘，大少爷和族长惊得目瞪口呆，可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，谁也说不出少爷什么。于是就有人说，
什么叫争气，这就叫争气，你不叫从正门过，人家就从天上过，从你头上过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